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哀歌三章五十五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这有两个意思，一个他的确在深牢中，他的确曾经在那个水牢甚至泥牢里面求告耶和华这个当然这样的表达就是在一个最坏的情形下，最绝望最黑暗情形下求告神。在约拿书里面也有，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有这样讲，诗篇130篇也有这样的话，从最深的地方。这个就引出第二个意思，就是不一定你具体上是在地牢里面或者什么深牢里面，在你心灵非常黑暗的时候，你不是你很难过，很灰心，很绝望，很愤怒等等负面情绪都有，但是你不是离弃主，而是求告主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你曾听见我的声音啊，这也是一个重复的提醒了，就是不是你听见我的话而已，不是你知道我的心思而已，而是你听见我的声音。也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跟神交通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一个部分不是坏事，甚至很好。就祷告有人大声，有人小声，有人哭，有人怎么样，我是觉得起码对我来讲纯粹的默祷是很难，效果不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能够有声音有动作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这个一方面你听，一方面求你不要不听，就是也是表达出我们的人性嘛。我们人性软弱，所以我们哎呀，拜托拜托，已经黑暗了这么久了，请你不要不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信心，你曾经听过，而且你现在还在听，但是你过去不管有多少的听啊带领啊，我现在软弱，我就还是要求你啊。我们一方面听到看到侧耳听，一方面看到不要掩耳不听啊，就这都是很生动的形容。第57节，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这我也很我觉得也很动人哈。我求告你的日子，我在求告你的这里说日子比较好了解的是我求告你的时候当我求告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当然其实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神不亲近我们的，神不在我们身边的，只是当我们蒙恩去求告神的时候这里我还是说不是日子不是时候是日子，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一样时间很长，我长期的在求告你。那这日子也可以跟耶和华的日子连在一起，我们求告神，神也在显出他的奇妙的作为当然从神来讲他决定一切，从我们人的确是我们求告他，他就对我们有亲近的反应他对我们说不要怕，可以接一句只要信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等等，这些神都对历世历代的圣徒不断的讲。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伸了我的冤这些你都可以都我觉得都要跟那个耶稣的死和复活要有点相关就是这个我是指耶利米，是指耶稣，是指教会，是指神的儿女，意思很丰富一方面像耶稣，我们说哀歌特别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耶稣被钉死实在是显出他是被咒诅的嘛，从犹太人来讲挂在木头上都被咒诅，如果是好人好的上帝不会让你这么惨的，那么你死得这么惨你必定是坏人。那耶稣的复活就可以说是上帝伸了他的冤，显出他其实不是坏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 那对于耶利米来讲，求你伸冤也是求你拯救了。那对神的儿女来讲，固然我们罪有应得，但另外一方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他们也是罪有应得，他们并不是顺服上帝来攻击我们的，所以也求神伸冤。这是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不是光讲一个抽象的观念，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做错了，唉，然后可能很多的羞辱，可能假如我们真的做错了，假如我有一天 A 了钱，然后被揭发出来，然后很多人就大肆攻击，世俗的团体大肆的攻击基督教，那我们错了是真的错了，但是人家的攻击有的时候是恶意落井下石，甚至是就是用圣经上的话，神稍稍发怒，他们就加害过分，那么我们也求神伸这个冤啊，就是这个界限不太好分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基督徒在世被逼迫的时候，就算是我们错了神的管教，很多时候别人对我们的攻击过分的，也是要求神伸冤的。后面哈，你也看到很多他对仇敌的那个咒诅或者是抱怨啊，六十节，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仇敌对耶稣是这样，仇敌对教会和以色列是这样，仇敌对耶利米是这样。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天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而这个跟诗篇里面很多那个咒诅的句子是类似的，这些句子呢在这里你也许不太觉得怎么样，在诗篇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尤其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一天在什么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念的经文刚好是这些经文，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起英文念这些就觉得哎呦，我们不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吗？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吗？怎么要除灭他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愿他的什么妻子变成寡妇啊，这一类的咒诅的经文。耶利米讲这就更特别了，因为我们在耶利米书已经看到他对他的百姓是很爱的，而他所在这里咒诅那些逼迫他伤害他的人，也正是那些百姓。各位，你并不能够把就像有些人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好人很爱他的，其他百姓是有些是很恨恶他的。我想圣经没有用这样方式来讲了，当然有些人可能还是算跟随他的，不过总的来讲就是尤其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使徒提醒那些听众的时候，你们做这些事是出于无知啊，就是你们定错了人，他们就悔改了。所以的确是有很多百姓是认为耶稣是该死的，这些人也是耶稣所爱的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又是应用了，我们对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包括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家人，各位，这常是最困难的，或者说错了或者得罪我们的，我们是怎么样呢？各位，我不知道今天这段经文能给你多少帮助哈。就一方面你可以咒诅他们，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我不知道这里哪一个人最喜欢用这句话哈，我不晓得。那么，但是你看这句话的同时，也希望你想到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啊，包括耶稣为仇爱仇敌啊，包括我们也爱我们的仇敌啊，包括当耶和华要毁灭要击打这些百姓的时候，耶利米或者跟阿摩斯一样就祷告，哎呦耶和华不行啊，雅各很脆弱，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这样，他会灭亡。就是我们的正义感不消除我们对人的怜悯和爱和赦免，我们对人怜悯爱和赦免也不消除我们的正义感。 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是用爱来消除正义感，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委屈和痛苦。哎呀，你要爱呀，要赦免呢、啊，但是明明又有冤呢、啊，就很火大、啊，就觉得很痛苦。那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痛苦。错就是错，你不必用任何的理由来把它扭曲，错就是错了。我们讲一个比较跟我们比较没关系的，我们假如说陈水扁吧，我们爱不爱他，我们应该是爱他的。我们说宾拉登吧，或者说我们抗日战争的时候强奸我们亲人的日本人，我们爱不爱他们？从圣经来讲，我们一定要爱的，这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的确，我们爱的方式，消极来讲，最起码希望停止他的作恶，积极来改变他。那个停止作恶和改变他，不能少的一个就是惩治。你对恶人没有惩治，他是不会改的，他不会觉得他错的。那么，所以在这里他所讲的话，不仅是圣灵漠视的，而且他的愤怒所讲的这些，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公义的表现。他们这种辱骂，他们设的计谋，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赦免之下，因为没有受到惩罚，他们就哎呦，我可以继续设计，我可以继续害人啊！这他们在我这么辛苦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歌啊！各位，这是很可恶的。各位，你可以想到很多那恶霸啊、流氓啊，或者霸凌事件啊，这也是一个我们马上可以应用的。我们对霸凌我们的，当你的小孩子，我碰到这样的情形，有牧师说他小孩被霸凌怎么办？我说打回去啊，叫你小孩讨一跆拳道。他说我本来也是这样讲，但是好像又觉得不妥当啊。就是这个正义和爱啊，是我们不容易调和的。但我只是原则上讲，任何一个不能取消另外一个。那么这里也就讲到说，哇，甚至六十五节，那使他们心刚硬，这不知道这个祷告有没有过分一点了哈？应该没有过分了。使他心刚硬，还是就是说，如果他不悔改，就要让他在不悔改当中受到惩治，这是对他也是对别人的一个提醒。我们各位也希望你要认识一件事，你希望别人走义路做得好，你希望别人停止作恶是越快越好。我们并不希望一个人作恶做到死前才悔改信耶稣，我们不应该希望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直希望他作恶然后我们在那里忍受，我们希望停止这样的事。那么这里当然讲到除灭他们，就是他们如果一直不悔改了。好，第四章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像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罐啊，瓦瓶哈、啊，这里都在讲到上帝最宝贵的东西受到最大的侮辱，黄金也好，纯金也好，圣所的石头也好，应该指的不只是那个美丽的耶路撒冷、豪华的圣殿、圣洁的圣所，应该不是指这些，但是应该也包括这些。那么他使得最重要的，因为神最宝贵的、最珍贵、最荣耀的，的确是上帝的儿女，就是锡安宝贵的粽子。现在我们被丢弃了。那这里讲的字眼呢，也都是很动人的哈。第三节，野狗尚且把奶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下面这一段不是讲到妈妈变残忍，恐怕起码不是指字面上的来了解真的变残忍，而是在那个以色列受灾难的时候，最爱小孩的那个母亲，她也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甚至昏花到她没有办法照顾她的小孩了。啊，这些哈、啊，现在燕成鱼被看，这些应该是 最恐怖的经文了哈，就是我们想一想，就是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哈？这些都在生命记的时候、立位记的时候都有这预言。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所带来的惩罚一波比一波重要，那是生命记28章、立位记26章的。好，残忍到什么地步呢？那个旷野的鸵鸟一般只讲到啊，妈妈居然不顾小孩了。那么后面比这还严重哈，这实在只能念一念各位去思想了哈。第四节，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握朱红乳汁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请赴。这意思你们应该懂嘛，就是他不是被巴比伦的军队加守消灭的，他是上帝从天上降火灭掉的。那我们的百姓比索多玛罪还大，这句话耶稣也重复了哈，就是耶路撒冷啊，加百农啊，这些地方比索多玛推罗还可怕，还罪恶。第七节，锡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这个话各位也自己去想一下，很残酷哈，饿死不如被刀杀，意思当然就是说那种慢慢的死更痛苦。这是因为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渐弱衰弱渐渐消灭啊。就第三节第四节对比的是第十节，这是最可怕的哈。慈心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为食物，那这些都是上帝的震怒哈。那就是下面讲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到这些触目心惊的文字，就求主提醒我们对人要有爱，让人远离这，让人能够逃避这，让人能够不经历这上帝的震怒，在最后的审判会有的，而且是到永远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更正面的看到，在主的里面所有的福气是何等的大，我们爱人就不希望他们错过这样的福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